Childre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8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加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傅聪8月6号对记者说，如果华盛顿真如国防部新任部长埃斯帕说的那样，迟早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美方有可能在数月内完成部署，那么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傅聪敦促中国的亚太邻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谨慎行事，拒绝美国提出的要部署导弹的要求。他还说，这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不过，傅聪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他只是说各种选项都有可能。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曾谈到了美方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导弹的目的。在他讲话之前，美国行政当局正式退出了美苏在1987年达成的中导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美苏不能在双方500到5000公里范围内部署中程核导弹或常规导弹。美方说，之所以退出中导条约，是因为莫斯科一直不断在违反该条约。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要求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消除汇率措施给一些国家带来的不公平优势。然而，中国可能会将这一标签视为一种指责，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压力。周一早些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多年来首次跌破关键的7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是在1994年。按照美国法律，将一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需要满足3个标准：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以及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单向干涉。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当局对人民币汇率有充分的控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美国时间8月5号发表声明，支持充满勇气的香港示威民众。代表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其美西办公室发出声明说，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天向世界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那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不会被恐吓和不公义浇灭。他说，香港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同拒绝尊重法治、不履行、不愿意履行一国两制的懦弱政府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20多年前，中国政府承诺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人民配得上拥有真正自治，而香港基本法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条约承诺并保证了香港人民拥有的这种权利。香港立法会早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响应香港人民提出的这种合法民主诉求，彻底并立刻永久性的撤销引起极大民怨的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资深官员在电邮中表示，今天副总统和几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会面，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布朗巴克陪同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常。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 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得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哦，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哎，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哎，对了 ，Larry。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哦，好吧。哎，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 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啊，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Oh, 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Oh, 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哦，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美语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Oh,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哎 ，Donny，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 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 第二，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啊、oh, 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块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 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哎，希望啊他能顺利的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No,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 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 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Don't push me.
Hey,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加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八月六号对记者说，如果华盛顿真如美国国防部新任部长埃斯帕说的那样，迟早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美方有可能在数月之内完成部署，那么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傅聪敦促中国的亚太邻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谨慎行事，拒绝美国提出的要部署导弹的要求。傅聪还说，这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不过傅聪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他只是说各种选项都有可能。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要求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消除汇率措施给一些国家带来的不公平的优势。然而，中国可能会将这一标签视为一种指责，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压力。周一早些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多年来首次突破关键的七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华尔街经历了今年最糟糕的一天，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近 3%，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下跌，因为投资者涌向有政府背书的债券。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是在1994年，按照美国法律，将一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需要满足三个标准：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以及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单向干预。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当局对人民币汇率拥有充分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表示，将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出，这是中国央行公开承认它拥有操纵人民币的广泛经验，并仍准备继续这样做。声明说，中国的行动违反了其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美东时间8月5号发表声明，支持充满勇气的香港示威群众。佩洛西在其美西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天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那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不会被恐吓和不公义浇灭。他说，香港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同拒绝尊重法治、不愿意履行一国两制义务的懦弱政府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20多年前，中国政府承诺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人民配得上拥有真正的自治，而香港基本法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条约承诺并保证了香港人民拥有的这种权利。香港立法会早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响应港人提出的这种合法民主诉求，彻底并立即永远撤销引起极大民怨的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美国资深官员说，今天副总统和几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会面，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布朗巴克陪同下，副总统重申本届政府与全世界各国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的承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将继续捍卫并呼吁北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对于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徒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自由的信仰。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八月五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香港反对派号召的全民罢工日，机场大批航班取消，港铁大部分线路受阻，许多地方交通阻塞，甚至出现瘫痪的情况。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遍地开花，警民暴力冲突继续在各地发生。罢工、罢课、罢市属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否为持续抗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呢？勇武抗争加上全民罢工，香港将走向沉沦还是获得新生？朱镕基当年表示，如果回归后的香港搞不好，中共就会成为民族罪人，这话现在是不是一语成谶？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三罢。啊，香港目前正在进行的三罢，我们看到呢是全民罢工、罢课、罢市，这是抗议者提出的最新口号，希望以合法的不合作运动代替目前逐渐失控、社会代价比较高昂的所谓勇武抗争。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全民罢工日的这个成效？以三罢为主的不合作运动能否成为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突破呢？
我一直在这个密切的追踪香港的事态，不过到现在为止呢，我对这次全民罢工日，到底有多少行业、多少人直接参与，还不是特别清楚。
嗯。
不过仅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已经说明这次全民罢工日已经导致香港陷入了这个瘫痪或者半瘫痪的状态，可以说是效果相当的强烈。嗯，应该说。这种以三罢为主的不合作运动是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突破。
嗯，
那我记得在2014年战争运动的时候，也有人呼吁想发起罢工运动，但是没有成功。嗯，因为你要说起来，因为现在的搞的罢工日也是一样，它不是一般的经济罢工、经济性罢工，而是政治性罢工。那我们知道，一般的罢工都是经济性的罢工，因为你罢工。会给你的公司造成明显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这样子就对老板、就对公司的主管造成很大的压力。嗯，这是经济性的罢工。可是现在你不管战中也好啊，这次反送中也好，我们现在抗议者要搞的这个罢工，它针对的不是公司老板，不是公司的主管部门，而是针对是政府。可是你罢工呢，造成的直接损害呢，是在老板身上，是在公司主管部门身上，因此呢，所以这就是很难搞起来。而搞起来呢，他公司老板他们觉得他们，平白无故的受了损害，而且不见得就能把这种压力转嫁到政府头上去。所以这是过去为什么这搞罢工比较困难。你说当年当然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用罢工作为手段，迫使波共当局做出让步，但是那时候波兰是个公有制的国家啊，那工厂都是属于国家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你现在香港是个私有制，是个资本主义，所以你这个搞罢工它有这么一个困难。另外一条呢，你罢工通常的罢工呢，它都是有个提出一些具体的诉求，等到对方做出能够可以接受的回应之后，那就宣告罢工结束。
嗯，
那倘若对方这个有恃无恐、冥顽不灵，就是不做让步，那么你罢工是不是还要延续下去？能够延续多久，那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也存在着一个易放难收这么一个困难。
嗯，
而这次这个全民罢工日呢，我觉得它的好处呢，它就是它是个政治性的罢工，它是个实际上是个警告性的罢工。嗯，它时间很短，它自己就规定个时间。 他并不指望在这个一天的罢工中就让对方做出可以满意的这么一个回应，
嗯，
因为他是只有一天，因此呢，对于相关的一些比如公司的老板呢，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损害，
嗯
嗯，那么因此他们民众的生活呢，也不至于受到太多的影响，因此呢，他们就会增加他们这些人对运动的同情，或者至少是减少他们的这个群众的不满，嗯，另外他这种方式，他特点就在于呢，通过这种警告性的罢工，显示抗议者这一方面的意志和力量，
嗯。
同时他在警告对方，如果你不让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我们可以让你瘫痪，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不一定就马上把它用出来，或者我们用一下做个警告而已，但是这么严，因为它可放可收，它到头来呢它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样的就和给，因为它可放可收，因为它是个和平的抗争的方式，你港府很难去镇压，又因为它是可放可收的，它能够收，及时的收，也不至于到后来这个尾大不掉，弄得自己这个下不来台这么一种局面啊。但同时呢，它是一个构成了一种有持续性的一种压力。这种方式本身呢，它可以持续，它只要大家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搞一次。虽然每一次也就是一天半天或者两三天，时间不长，但它都足以显示力量，足以造成一种具有强烈社会后果的这么一种效应，所以它会向当局这个造成这个很可以是造成这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也能够比较好的避免像这种运动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脱轨的现象啊，一些别的问题，所以应该说这个就抗争方式而言，这次这个全民罢工日呢，确实有它的特点。
好，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我们看到今天警告说，极端分子呢企图玉石俱焚，把香港推向一条不归路。他还要求抗议者尊重不罢工人士的权利，不要用瘫痪、交通的手段来阻止别人上班。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评估抗争者的这个全面罢工策略？这是不是属于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合法抗争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其实林郑今天这个举行这个记者会呢，他指责的这些东西，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就是你林郑如果辞职了，其实大家不说全消停吧，至少消停一半啊，所以要说解决问题，林郑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啊。这个民众提出来的五点要求啊，你一点都不回应这个，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只是指责对方，自己认为有后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持久不了。那么当然这个他可能心中也有一个盘算，就是说呢，你们不是跟我来罢工来合法斗争吗？你们想长期化，我就是长期拖下去，现在就是看双方谁先拖垮对方。因为按这种罢工的这种斗争方式，它跟上街确实不一样，就是它不受那些个就是被指为这个非法的或者暴力的那种游行它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不上班，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官府方面不太好镇压，这个是林郑的弱项。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抗这种罢工啊，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因为现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一部分的市民和罢工人士也有冲突，就是他们认为罢工呢这个破坏了或者是耽误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那这个呢，日后可能林郑盼望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出来反对罢工，因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到，有一部分商家店主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呢这个情况来看，不光是商家了，现在我们看恒生指数，上午收报是这个跌了777点，跌幅近3%，是今年1月初以来的低位。 那这个情况就会影响到企业界人士。
嗯，
但企业界人士他可能要想，到底是临政领导无方呢，还是市民的要求不合理？那这个大家心中也自有一个公论。所以现在我以前讲三点，我说要看三点，一个是港府的态度，一个是北京的态度，一个是建制派的态度。
嗯，
现在看建制派又开始有分化。
嗯，
这个建制派在记者会上回应这个林郑的言论，他就强调什么呢？他说这个当然一方面他指责示威者，但是呢另外他也建议政府现阶段应该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上。啊，这个后面也有一部分经济界人士会关注这个问题。
嗯，
也有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他在 Facebook 上说特首指出现在社会很多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令人失望。就是你林郑有没有领导能力，就是这个恐怕也是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香港的问题，要使各方找到一个能够下台阶的这个办法，其实林郑辞职本身就是一个台阶。
嗯，好的，
谢谢。
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尽量选读各种观点都有的，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去思考。首先是吴乐天，他说香港不是不着急，是投鼠忌器，又不能向内地武力镇压，全球瞩目，要扣暴徒帽子也很难。然后香港呢是大陆跟外界资金往来的出口，打烂了还怎么资金进出，连发债都找不到地方喽。穿肠，他说今天香港特首林郑在记者会上的发言，所谓玉石俱焚，就是专制独裁集权暴政专用的语言，看来香港人的民主运动最终极有可能遭到专制独裁集权中共的血腥镇压。 WWELTER 他说中共不是把怨气放在香港，是妄图在贸易战越来越升级的情况下全面掌控香港，是对大陆进一步闭关锁国。Connor Zhang 他说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中央之所以现在不管，是要让港民知道即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脱离了大陆你会变得一团糟。刘二修，感觉在香港问题上中央一点都不急，毕竟香港烂成什么样香港都在那里，谁也夺不走，因为主权问题早就解决了，就中国某一个城市破产了恢复起来也不是很困难，普选权肯定是不会给的。 Peter Yang 他说中央可以不理香港，但是台湾问题是不会放松的，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做出绝对的事，人民的支持率会很高。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游行和罢工是中共起家的祖传法宝，如今被香港人用来对付自己，而且用得炉火纯青，让中共如何对得起祖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这个街头继续爆发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指责抗议者活动非法暴力袭警，而抗议人士呢称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镇压。我来请教胡先生，所谓勇武抗争现在呢看来是引起了一些争议，那您怎么看这种抗争能否持续得下去呢？
我觉得重要的还不是勇武抗争能不能持续，重要的是这种勇武抗争能够发展到多大规模，多大的烈度，能不能迫使当局做出让步，或者是当局会不会以作为借口去强化打压甚至于武力镇压。那应该说呢，香港勇武派的这个勇武抗争其中确实有暴力的成分，但是呢暴力的程度并不高，这个和我们在西方看到的一些街头运动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另外呢，香港的警力确实有过度使用警力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呢也还没有严重到让国际社会都激起公愤，要采取什么强烈这个强力制裁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就此而言呢，所以而这种状态呢很可能会这种相制对峙的状态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勇武抗争这一方面未必会就是在这个抗争的这种暴力的程度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可能性并不太大。那么因此呢，警方使用武力这个情况呢，也未必就会发展到什么武力镇压，这种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小。因此就这个而言呢，他就以目前这种状态，可能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问题就在于呢，这种方式，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罢，这个全民罢工日这一类的方式一样啊，它能不能迫使港府做出必要的让步啊？如果港府不让步，那又怎么样？你就像今天他林郑月娥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开这么一个会？他开的会，他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表明他就是不改。就是，而且我们都知道了，他就是不改，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有北京的问题，是背后他是有恃无恐，甚至于我们都可以设想，哪怕他都自己都不愿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那北京也不会让他下台，就造成这么一种状况。因此，这个状况下，它就会造成一个别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感觉到当局他就是不改，那大家又怎么办啊？如果是人们发现当局他就是不改，而我们拿他就没有一种别的手段能够迫使他做改变，那么他们很多人他可能就会到头就会就只好就放弃抗争。你包括勇武抗争，那么你。勇武抗争也好啊，全民罢工是这种抗争也好啊，那么就人们就会觉得，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付出很多努力，既然没有任何成果，而且不可能取得成果，那我们再付代价就有点不值当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放弃，就和当年战中一样。但战中后来人为什么少了呢？就是他发现这个当局就根本没有让步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也正是现在中共当局他们要采取的态度。他就跟你拖，让你感觉到我们就是不会改。所以这林郑月娥讲话本来就不是来安抚人心的，相反他是要让抗议者死这条心。你们别指望我会改，我就是不会改啊！你能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子来呢？而抗议者方面呢，你说是不是有更强烈的手段？更升级的方式？增加压力迫使他改呢，还是能够怎么样呢？所以这里头呢，而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呢，当然有一些抗争者，他们显然是希望进一步的，如果以前的做法没有成效的话，那进一步的升级。可是进一步的升级，那确确实实那又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招致这个所谓这个当局的这种武力镇压？所谓这个一方面。很多抗议者确确实实就有一个就是不惜牺牲也一定要抗争到底，这么一个这个意愿，而问题是呢，而当局采取重要的是呢，因为香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如果也就是现在当今世界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就它本身是一个有着高度的这个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着这个民众有着高度的自由法治的理念，和这个习惯的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呢，它要处在最暴虐的世界，当今世界最暴虐又最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的控制，这个间接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这就使它的抗争呢就出现种种在其他的国家、其他地区都无法相比的这么一些特点。所以我现在它正是处在这么一个瓶颈之中。那么今后它这种方式，现在勇武抗争的方式在。我觉得他要进一步发展，就是提高他的烈度，提高他的强度，这种个空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好，那另外呢？
同时呢，就是我说呢，当局要采取武力镇压的这种可能性也还是会比较小的。
那么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这种勇武抗争或者暴力抗争呢，容易给中共提供镇压的口实。我们看到，正是中共官媒大肆渲染所谓的这个。香港暴徒的这个港独行为，这才在内地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义愤，舆论呢几乎一边倒的声讨抗议者，咒骂这个同行者。那么就连我们这个节目也不能什么？那么就连我们这个节目呢，事实上呢，看来也不能幸免。那么，现在呢？看起来我们跟张先生的连线呢出了一点问题，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来继续这个请教胡平先生吧，您怎么看这个刚才您讲了勇武抗争 但是您怎么看现在香港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抗议者提出一些港独的这样一个口号，比如像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等等这样一些口号，您怎么认为？您怎么评论呢？
他这些口提这些口号，我觉得都很可以理解。再说呢，香港它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所以这个有这么些人提出这么些口号，我觉得根本不足为奇。而当局呢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压制他。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口号并不是抗议者的主流的口号，并不是他们主体的口号。整个这次抗议活动提出的几条诉求，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而你现在林郑月娥，你们港府试图把在整个运动中少数人甚至很少一部分人提出的一些所谓比较过激的口号强加在整个运动上，以此作为打压整个运动的理由，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这点是应该介入、应该批评、应该反对的。至于说那个像这一种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这口号，它为什么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那未必是他们所那些人都认为这些口号毫无道理，而只是那些人呢基于他们现实环境的考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提出这些口号不但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反而会突然的给当局镇压提供口实。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就问题他像毕竟又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整个一个抗议活动呢又是大家很多人自发参加，你要让完全不避免这些口号出现，这个也不现实。只不过这里我觉得重要就是区分他的，你作为一个运动主体的，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和另外一些人也少数人他们采取的抗争方式，他们提出的口号，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评，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Richie Wilson他说，在香港的问题上，中共绝不会手软。香港要想实现真普选是不可能的，中共宁可把香港搞沉沦了，也不会让香港一人一票的选举选出港人自己的特首，否则香港会成为星星之火，燃烧整个中国大陆，把共产王朝烧成灰烬。吴乐天他说，香港主权不容置疑，没错啊，问题是香港又不想变成内地那种监狱，中共没办法满足港人期待，再拖下去两边隔阂越来越深，仇恨越累积越多，要怎么继续去管理香港呢？鹰击长空他说，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不能让极端暴力分子带来的后果由全体香港人承担。他说，香港有言论集会媒体自由，前提是不应该诉诸暴力，香港市民对人身安全感到忧虑的情况令人痛心，希望社会不要走向无法挽回的道路。吴浩，香港相对于外国来讲是与中国平等的经济实体，相对于内地来讲则是相当于国中之国的制度，截然不同，中港之间的一切都不相同。如果中国政府强力改变香港的话，会失去国际信誉和背上改变现状的骂名。玉玺他说，香港现在就是应该把抗争的重心从游行示威转移到罢工、罢市、罢课等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上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和中共国大陆不一样，香港是有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只手遮天的。如果中共要挨家挨户的抓人去强行上班，中共国的形象就完全毁了。好的，那么玉玺的这个评论呢，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玉玺他说，香港现在就应该把抗争的重心从游行示威转移到罢工、罢市、罢课等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上来。我们这位玉玺呢，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不知道两位专家认同不认同这种看法。首先胡先生。
我当然还是我觉得这个他的建议是很有道理，而事实上呢，这次全民罢工日呢，就是在采取这种手段。只不过像我刚才提的呢，你这种手段呢，他现在采取这种象征性的、警告性的这种方式，恐怕更为妥当。因为你要长期的、持续的使用，恐怕会这个造成一些负效果，而且他未必，因为他短期之内不可能达到他的，很难达到他的目的。那持续下去之后呢，它会负效果就会浮现。
好的。
相反呢，采取目前这种象征性的、警告性的，它又造成它的必要的一种这个威力，同时呢，又可以降低它的副作用。
好，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